我今天的讲题叫努力进天国，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。好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，天国为什么要努力进去？为什么圣经上说努力的人才会进得去？不努力的人去哪里？我们可以不努力吗？
不可以。
不可以。我们是不是每个信徒都是啊，被呼召进入天国的人？我们的答案应该是，是的。因为耶稣基督跟施洗约翰，他一开始传教的时候，他说的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所以你很快就得到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推论。你要进天国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悔改，对不对？好，悔改，悔改需不需要努力呢？啊，悔改需不需要努力？悔改需要很大的努力。我们通常的人，你会看到他只是悔不改。你让他承认他不好没有问题，很简单，但是你让他改呢，就有点困难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在基督徒当中呢，你常常见到的就是我常常后悔后悔，但是我很少去改改改改改。但是如果你真实的悔改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常常的跑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说悔改容不容易呢？不太容易。后悔容不容易？很容易。要把它改过来就不太容易了。那么进天国是不是需要代付代价呢？当我们说你要努力进天国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在告诉你说，嘿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，你要付代价进天国。你不努力的话你会去哪里呢？在我们一般的神学的思想当中，你会听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说法，你会听到一直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，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？到底我们面对耶稣基督讲的天国，你我应该持有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观念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话，还是神学家给你的教条？这是你要思想的问题。耶稣基督，如果有些神学思想说你信耶稣得永生，讲得很清楚，轻描淡写，那么保罗跟耶稣基督为什么讲了许许多多让你觉得心惊肉跳的话语？比如说耶稣基督说你要小心啊，耶稣基督提了11次地狱的观念，为什么他这么严厉的跟门徒讲说你小心，要努力进天国，否则要去哪里？他去地狱。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地方，很需要思想的地方。天国跟天堂有没有分别？认为有分别的举手，请放下。认为天国跟天堂没有分别的举手。请放下。那我是这里唯一举手，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在那边讲这一篇道理。那么进天国跟进天堂，你们认为是分开的话，那么你们大概就是接受进天国是得胜得赏的问题，天堂是只要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试着举手。好，请放一下。你们认为进天堂跟进天国是同样一件事？举手。我刚刚在问，我再问一次。好。那么努力进天国，如果大家你的思想观念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天国跟天堂是两边的，一边就是信了耶稣进去了，一边是努力进天国的，所以天国里面有两大部分，一个叫做天堂，一个叫做天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努力的人进天国是得胜得赏者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那请问天堂人得到什么东西？天堂人得到什么东西？啊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认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为你我定了十字架以后，他是不是只满足于你只要进天堂就好，你可以不要进天堂？我再说一次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了所有的罪债，包括我的，包括你的。耶稣基督付上了他的肉身的代价，他需要，他不需要你任何的东西，他只要你相信他，然后他跟你讲说你要努力经营。我现在想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会不会仅仅满足于人只要信了他上天堂就好了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天国是做什么用的？他难道希望孤张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只要进天堂就好？天国就是给那些少数的人进去的，是这样子吗？为什么有一个人问，在路加福音，他说得救人少啊？路加福音十三章从二十三节啊，我们一直读到二十六节，二十七节，我们起来读啊，二十三节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“
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”耶稣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努力进他们。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即使家主妻财关了门，你们再在外面叩门，说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就回答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”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做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。因为有一个人问了耶稣一个问题，哎，有这种人少吗？然后耶稣说，你们要怎么样努力记载的他 ？OK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牵扯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：得救是凭着恩典还是凭着行为？恩典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也是出于自己，还是神的恩典啊？也是出于行为，也是有人自夸，对不对？所以得救，我们确确实实的相信，绝对100%，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。哎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耶稣说怎么样努力进展？因为有人问他说：“得罪人少吗？”他说：“你要努力进展的。”请问耶稣回答是回答错误的呢，还是耶稣他在告诉我们一项真理呢？哎，我们再说，得救是靠恩典，但是耶稣为什么讲说你们要努力进展？他到底这个努力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知道，我们绝对不可能靠着行为称义，对不对？绝对不是靠行为称义的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不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要努力进展才是神的意思。如果耶稣基督要我付一个代价的话，他为什么是努力靠努力呢？他说进去的人少哎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救恩的观念，我们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哦，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我要这样子。你所有以前救恩的观念，可能今天要稍微更新一下。你现在有心里在想说，这人是传异端吗？告诉你，绝对不是异端，还清高。这篇道听完了以后，你再来做下结论。你先不要把一个门就 close 啊，把它关起来。我现在讲的全部都是圣经的话语，你们呢去过岱山的就知道，我要求你们 任何老师来这边讲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一定要问他说：“请问经文的根据在哪里？”一定要知道你到底讲的对或不对。我盼望你们呢，就像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里面所讲的，提比利亚海的那一边的人呢、啊，他要看天天查考圣经，他要看保罗讲的道是与不是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天国，如果得救，需要努力进展的话，耶稣基督他到底在讲什么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救恩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八个人才叫你上天堂的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这种事情。耶稣基督说你要争这种缘，你是不是争这种缘？你是不是真正的悔改？我再说，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讲了，悔改不容易，真正的悔改，相信耶稣。从原文的字来看，我先挑战你们看，约翰福音3:16是每个人都会背。各位，我们大家去背一次，来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如果你把原文的翻译了，要翻成这样：上帝爱世界，不是世人，世界整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，整个宇宙要完全的得赎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。给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包括他要救赎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地方。看，叫一切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赐给他们，叫一切，请你注意啊，叫一切一直相信他的人，叫一切一直相信他的人，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叫一切一直一直一直相信他的人，今天相信，明天相信，后天相信。Okay, 我要是信心软弱的话，我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我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奉耶稣基督圣名，宝血洁净我，用宝血洁净我，主又重新接纳了你了，因为我一直怎么样，我一直相信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叫做真正的相信。真正的相信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今天相信耶稣吗？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今天相信耶稣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相信。明天有人问你说你相信耶稣吗？后天呢？明天呢？后天相信。大后天。
永远相
信。永远相信。这个才叫做相信。那真正的信是这个样子的信。要真正的相信，你常常会悔改。当然我们常常容易后悔，但是改可能讲究了有一段的过程，所以这段过程叫做成圣的过程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圣经上充满了这样的字眼，保罗说你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，你们已经成圣称义了。然后他又在另外一个地方讲，你们要渐渐成圣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一个我们读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奥秘。很大的奥秘，为什么？原来你接受相信的时候呢，你要付代价。我请大家打开哈、哦，跟你说前书第6章。我先讲一下所谓成圣称义的观念，你们大概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要努力进天国。你记得我今天的讲题叫做努力进天国，超简单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你看哦，我们看《哥林多前书》6章，我们第念11节。好，一起来。
你们的祖先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
好。那么在这个前面呢，保罗他在讲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他说第9节，我们念到第10节嘛，第9节，然后起来。
你 你们岂不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信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男童的、吃了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好，他说如以前中间也有人是这样的，但如今怎么样？你们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怎么样？
成圣，
已经成圣称义了。OK， 你看好了，已经哦。那么前面呢，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话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道也很有关系。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啊，哥林多教会的人，是哥林多的信徒。他跟哥林多的信徒讲说，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，你们可以进承受神的国。哈，我们先来把天堂跟天国先暂时的合在一起。他说，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做这些事情，你还可以进天国。OK， 他说你们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这个地方让大家要注意哈。那么他说你们已经成圣称义了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一些人，请问他们真正的成圣称义了吗？还没有哦。 OK， 这是从信心上的角度说，因为神看你已经是成圣称义，但你实际上有没有？没有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讲的努力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保罗在第二次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一节，你会看到一个看似矛盾却令你恍然大悟的一节经文。我们起来读。
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样应许，就要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
他这边讲说你要怎么样除去洁净自己，对不对？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那你就觉得很妙了啊，保罗，你在前书同样一个教会说你们已经怎么洗净成圣称义了，然后第二书他说我们有这样的应许，记好啊，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应该怎么样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那么好了，问题来了，我是不是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？是不是？不敢讲话。我到底是不是？
是。
那保罗为什么在七章一节同样一个教会他会说，哎呀，因为这种应许就应该这样，所以我们知道中国神看你我，他看到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替我担，替你担，就他看你成圣称义。但是你这一个人实际上成圣称义有没有？
没有，
还没有。但是他的应许是他看你是他宝贝的儿女，你听到我意思吗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已经成圣称义就可以乱来。所以说，他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，要付代价。他要付的代价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。你要怎么样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哦。敬畏上帝得以成圣，啊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做努力进天国吗？努力进天国的实际内容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三章，有人问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努力怎么样？积攒，OK。 他所谓的努力就是保罗在那边所讲， 一只鸡丁三百年，得救的人少吗？
好，弟兄姐妹，
我们要重视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，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。耶稣基督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把你我救赎在他的国度里面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很伤心的说，他说什么？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家主关起门来了，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开门啊！”他又回答说：“怎么样？我不认识你们。”好，请你注意哦。如果你认为天国跟天堂是分开的，耶稣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如果你认为这个门是天国的门的话，当你要进天国的门进不去，耶稣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请问，这个推理合理吗？进天堂的人，耶稣是不是应该认识他？是不是？那他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？这是一个你要思想的问题，好吧？他说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，但是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、喝过、我也听过你教训过。他要说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，一切所有的离开我去。那你们觉得就是说耶稣基督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们这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那么多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，你说得救的少，你们要努力进来，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们要进来的时候，我说我不认识你们了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我们这里也同样的看见了，耶稣基督说：“凡称呼我主、我主啊的人，怎么样？不能都不是都不能，不能都进天。不能都不是都不能啊，不能都进天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马太七章二十一节，好吧？马太七章二十一节。”最近神哦，我以前很喜欢读马可福音，最近神正好读马太福音，越读马太福音越是地位上的看法。我们再读一下七章二十一节，我们一直读到二十三节，好不好？来，
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够进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到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”我就明白告诉他们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
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是认为天国跟天堂是分开的话，这些对要进天国的人，耶稣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”然后你说他们可以留在天堂，我不认为他们可以留在天堂。这是我的神学观念，很不讨人喜悦。我神学院的老师很不喜欢我，但是居然他还让我毕业。我在毕业讲到的时候就讲这一篇段，就是马太福音从进窄门十三节七章十三节的一直讲到最后，我讲了二十二分钟，我的老师在上面很生气，因为我的神学观跟他不一样，但是他还是让我毕业，感谢赞。那我就是用这个方式跟他讲说，我不相信那个是天堂跟天国的差别在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作恶人离开我去，然后现在还可以留在天堂。”我说：“
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
这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但是你要不要接受那是你的事情。我们读圣经的，我只告诉你我的看法，你自己要去忍受，因为你们教会里面的给你们的神学训练、教育、传道人讲的东西，你自己要去分辨，你自己要去分辨。前面他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查验假先知，你要看他的果子。Okay？ 这些人是不是能说不能行的？这些人他的果子是什么？你们要去分辨。Okay？ 天国进天国不考神学知识，不考神，不考你是哪一个教条里面的信徒，他考你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。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挑战，我们不要讲你是信什么的，你遵不遵行耶稣基督的话？耶稣基督在讲得很清楚，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他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性格，是什么？不要紧，耶稣基督讲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那么，请问，什么是天父的旨意？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不晓得的话，你今天一定要牢牢记得我以下所讲的话。你刚刚打开《约翰福音》14:21，请大家打开《约翰福音》14:21，
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读。
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吗？不是都不能吗？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，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爱。不要讲累，我刚刚读了保罗说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他说我们既然有见证宝贵的应许，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洁净自己，对不对？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神圣，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要洁净自己的身体。哎，我们跟一个相爱的人，你们都年纪很大了，我们都爱过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男朋友、女朋友，我们有先生、有太太。请问你跟你先生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能够很污秽吗？至少你要把洗个澡啊，打扮的香喷喷。你跟你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很注重怎么样？你要洁净自己，对不对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跟上帝相爱，你愿意把你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都把它洁净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愿意这样来爱他，你愿意爱他的话，你就是遵守天父的旨意。我再说进天国不考你神学知识，不考你什么样的教导，如果你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没有问题，只要神的旨意爱神跟爱人在你的身上，你就进得去。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，努力进窄门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是你我要付的代价。 OK， 我们爱神吗？表现出在你爱跟人的关系，才知道你爱不爱上帝。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后面，他说你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可能就不会爱看不见的上帝。所以你说你爱上帝吗？你爱神吗？彰显在哪里？彰显在你跟你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啦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好的话，那么你灵魂里面就有一些污秽，一些污秽需要一次释放，把它清除掉，把它洁净掉，让你以致成圣的意思，真正的你的实际耶稣基督的宝贵应许落实在你的身上，这个就是你要努力进天国要付的代价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信耶稣不是简简单单的咯，接受耶稣等于进了天堂，或 天堂好，连上了天堂的门票有啦，然后我可以就为所欲为吗？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继续去做过我的最终之乐吗？我自己是一个牧师，我的羊，我要确定它明白，不要随随便便便过你以前的生活，你还以为你可以上天堂，那你将来一定后悔。你要爱神，让耶稣认识你，哎，否则万一耶稣不认识你啊？你是谁啊？哎，我不是奉耶稣基督为受洗吗？圣经上不是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吗？一直相信的人才得到永生。哎，你是一直相信吗？你常常悔改吗？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就会常常回到面前悔改。你罪恶没有办法胜过，你会常常后悔，常常悔改，常常求神给你能力。你弟兄姐妹，我听说你们都是领受圣灵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要你做神？因为你有能力胜过罪恶。不是说我有能力去医病赶鬼啊，说预言啊，是你生命的问题。我们领受的恩膏能力有两种，一个是外在，外在就是要服侍我的弟兄姐妹。你受到什么样的罪恶的掌控，什么样邪灵的管制，我们奉 耶稣基督的名帮你释放的，就是在做保罗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里，我帮助你们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这是外在的服事，这个是为弟兄姐妹的好处。但是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叫内在的恩膏，还有一个叫做内在的恩膏才是你最重要的。内在恩膏在哪？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我们也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。我们知道十九节就
好，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
求他爱着他都是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又仰望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永不得永息，能以何处圣徒并不明白基督爱是何等的长阔和深，因你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愿意叫神一切从充满来的充满来的你们。
Amen。内在的恩膏就是爱的恩膏，对不对？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其实应该翻译成荣耀的丰盛。你的重点是摆在丰盛，不是摆在荣耀，或者是这两种翻译都可以的。但是荣耀的丰盛会比较容易了解，因为它是丰盛。借着他的灵，谁的灵啊？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？刚讲起来，心里的力量，原文它指的是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，不是心里的力量。这个中文翻译的翻译的很不好，灵魂 ，spirit man， 英文 man， 里面的人。看中文可可本翻译。没有里面这个人，这个翻译有四处的经文里面，和合本一次都没有翻译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中文翻译里面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一次都没有翻译。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人，就是你的灵人，简单的讲就是你的灵魂啊，因为你的灵魂不会死的。但是他在这边讲说，他要。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圣灵，叫我的心里面的这个灵人刚强起来。刚强什么东西呢？使基督因你的信就住在你们里面，叫你们心里的爱心有根有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爱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爱的能力？我们求圣灵恩膏浇灌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要借着他的灵，你要祷告，主啊，除了我能够医病赶鬼说预言行神迹奇事以外，最重要的是你里面的那个人要受到爱的恩膏，使耶稣基督因着你的信住在你里面哦，请你记得哦，住在你里面哦。我们出来旅游啊，不是旅游，出来到处传道。我们住在一个地方，大概住了一两天就走了，住了一两天就走了。有很多人信耶稣啊，他大概耶稣在那边住了一两天就走了。使以你的信到住在你里面，是实实在在住在你里面，然后上到你的爱心才怎么样？有根有地上，请你注意哦。圣经上所讲的话，不管是谁写的。不管是约翰写的、保罗写的，还是耶稣教讲的，他通通都是相同的。他什么东西都不讲，他只讲一个字：爱。他在你的里面有根
有
基，如此我们才能够爱神，我们才能够爱人，然后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什么
长阔
高深。什么意思？ 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众生徒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我可以保证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有摩擦的，有没有？
有，
一定有摩擦的。但是就在这个摩擦当中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包容，彼此忍耐，彼此相爱，让基督在你里面的爱心真实的转出来，让你知道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就是说为什么要和众生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就是说我本来跟你有什么样嫌弃的，有什么样子的怨恨的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互相认罪，彼此在求之下，彼此在重新之下，我们才发现到原来你我本来不可能的这样，都是因为耶稣，我们能够和睦，我们能够和好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使你我都被他的爱融化，以至于我们之间的冲突，以至于我们之间的差异，以至于我们之间彼此不能原谅，彼此不能谅解的地方，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放下自己，彼此相爱。
阿们，
这个需不需要付代价？
是的，
这就叫努力进展，努力进展，听到没？了解吗？当基督徒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。我是我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，我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在传福音。啊，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连夜审讯我。你这个要了耶稣不要祖宗啊！啊，你有没有类似的逼迫你？他看着你啊，吃的也比你吃的饭还要多。放你一人到美国去读书，怎么去信洋教啊？什么话都来了。兄弟们，我们是这样子熬过来，但是我爸爸妈妈十年后他们信耶稣。感谢上帝。这个儿子还是有点错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负担一下。你一个基督徒，耶稣说你们是光，你们是盐。保罗说你们在众人面前好像明光照耀。他弟兄姐妹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负担啊？是不是一个重担啊？基督徒连走路的时候就有人会指指点点，那个是信耶稣。然后他居然会偷窃，居然会骗人，居然会说谎话，居然会，然后你觉得儿子，我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当基督徒容易吗？容易啊！你要不要负担一下？要不要努力一点？努力进展一下。
要不要？
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大天国。努力进去，我们身体如果还有什么污秽的地方，我们尽我们所能的赶快把它去除掉。我们当中还有些人受到某些东西的影响跟捆绑，我们常常变得捆绑呢，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抽烟喝酒，抽烟，抽烟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啊，没有讲说不行抽烟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新闻说谁不准我们抽烟？
没
有，没有但是抽烟有一点，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什么？我们可以说他污秽了圣灵的殿嘛，可以？这我们还是不要随便污染圣灵的殿，是不是？可以这样讲，可以这样讲。那可不可以喝酒呢？
不要醉酒，
不要醉酒，但可以喝酒。我在中国内地有一些地方去，哦，他们就跟我脸红脖子粗的跟我辩论，可以不可以喝酒？一滴酒不能喝，讲了很多。我就说，请问耶稣喝酒吗？耶稣哪里喝酒？对啊，耶稣有喝酒，怎么样？
有。
在马太福音里面讲，
吃酒喝酒，
他说十几月汉来了，不吃不喝，人家说他是什么？
对，
被鬼附的，
人子来
又吸又喝，
然后他说什么？贪食好酒的人，
耶稣哎，耶稣有人说他
贪食
好酒啊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
办
法分在哪里？
你们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可以喝酒，但不要喝酒，好不好？
但是呢，有些地方呢，他说牧师啊，你不想，
你说可以喝酒的话，是麻烦的，因为酒一杯接一杯的。那我说，那你就限制他只能喝一杯嘛。他说他受不了你用，他受不了你用，那只能说你这个人教会禁止你喝酒，让其他人可以的，那就不要因为他一个人然后。我们就不能喝酒，这个有点太那个了。但是这个事情要你们当地的领袖去规范，好不好？要规范他们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但是有些规定，那我们常常会讲说，你这个人喜欢抽烟，你这个烟鬼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酒呢，好喝酒叫什么？叫酒鬼，好赌博的叫什么？好色的叫什么？那这个无形当中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意思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瘾，怎么样挟制了这个人，以至于他怎么样呢？他没有办法不去做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那这些人需要什么？需要释放，除去他身体灵魂当中的一切什么污秽，让他敬畏上帝，以致神圣。所以我再讲回来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说，你们已经成一千圣了，然后后世说，你们还没有。这样子的观念在圣经里面你常常会遇见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是在神的眼光里面看，你已经成圣成义了，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像矛盾的东西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信心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神已经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看你已经是成圣成义，你来继续的追求吧，追求吧，因为你们已经成圣成义，所以我才努力的去追求，因为上帝给你一个信心的应许，表示说你一定可以达得到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其实我们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，包括从我们的救恩开始，请问你看到你的救恩了吗？真实的救恩你看到了吗？还没看到，但是你接受了，你相信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有很多圣经上面的应许，我们要去经历，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你相信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所讲的话，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奉我的名赶鬼，对不对？说新方言，有人拿蛇，多喝了什么毒物也不怕遭害，所爱病人就好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时候呢，你呢奉耶稣基督你去赶鬼，那个鬼不走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？会不会有赶过别人去赶鬼就赶鬼嘛，头掉滴滴的放下，有些为病人祷告的举手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请放下。你有没有说手一碰到说奉耶稣基督赶鬼，那鬼就走了？有没有？我有。有没有说所爱病人就好了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我有。但是圣经上讲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，你继续追求吧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有很多时候我们先知其实在讲预言，要让你挑起你的信心，让你的信心知道你可以，神的应许你可以拿到， 你可以有的。因为圣经的话，神他说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，以赛亚书五十七章，神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。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雨水从天降下来而返回天，他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。所以你相信神的话，就继续的追求。你可以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你在圣经里面的应许，我求你落实在我的身上。你要一生，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信徒，你要领受到所有上帝对新约信徒的应许吗？
有。
你看，你们都是领受圣灵的。其实新约有一个很大宝贵的应许，就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都要领受圣灵的。
那
请问，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？不是。我们是很特别吗？我不特别。我信主21年，在传统教会里面才领受圣灵。1982年受，2003年领受圣灵。所以我很明白，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在讲，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”使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们要好好的背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讲得太好了，非常简单。给你们挑战了，使徒行传第2章38节，他所讲的那个圣灵是什么样子的圣灵？使徒行传第2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五旬节的什么圣灵怎么样？浇灌下来，对不对？圣灵浇灌下来，那么使徒行传2章38节，使徒彼得讲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要受洗啦，洗罪得赦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他是讲什么样子的圣灵？因为他当场大家不是很混乱吗？有人被新酒怎么样灌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讲了一天道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很多人要信主了，然后耶稣彼得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受洗洗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那么请问这个圣灵是内住相信得救永远得救的圣灵，还是像前面五旬节让你好像新酒灌满的圣灵？
新酒灌满
圣灵。对、okay。 我们读经要这样子连在一起吗？他所赐的圣灵不是指我们得救的圣灵内住吗？是指的什么？五旬节大家都是大交灌的那样子的圣灵。但是请问今天基督徒里面有多少人有呢？我们反而领受圣灵的还被人家迫害，有没有？
有。
我也被迫害。但是他的应许你有没有得到？你有没有经历的？在圣经里面他的应许你有没有经历的？我告诉你，你都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的，或多或少而已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领受圣灵的，你可以说使徒行传2章38节，我经历了，你也怎么样？你也经历了，哎，哥林多前书6章那个神圣称义，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7章1节得到经历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就是你我要付的代价，这就是你我要努力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做基督徒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是要努力的付代价。耶稣说这叫代价。在马太福音7章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要去宰门啊，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啊，
进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，那个路也是大的，找的人也怎么样，也很多。弟兄姐妹，在神学上面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，因为他不晓得怎么样解释，为什么对门徒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为什么还要进窄门走小路，不要进宽门走大路，是因为走小门的进窄门的人，他愿意去代价，他要努力进去，他要努力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还是接受一直相信永远得救，你要确认一件事情，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你要有爱在你里面，你追求内在的恩膏，要有爱的恩膏在你的里面，要来看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超过高深，这才是你最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内在生命要彰显出来，你是一个有爱的人吗？人家看到你是喜欢跟你多接近呢，还是离得远远远的？
多接近。
感谢主，看到有没有？你看我们一生，基督徒的生活，有信心的人，他一定有什么？他一定有行为相称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说你们要怎么样，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。使徒约翰也讲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，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的，你们要怎么样？结束你们感情相称的行为，为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是靠救恩入的，靠行为接受审判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喜不喜欢听？我最近一直在读马太福音，我读几篇马太福音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，我们从第五章开始，我们看28节、29节跟30节，所有的弟兄看到这三节经文的时候，都会非常的不舒服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5章28到30节，马太福音来。
是我告诉你们，在看见妇女就动心愿的，这人心里已经有大块心灵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拔出来丢掉，连一个失去白地中的一点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拔下来丢掉，连一个失去白地中的一点，不叫全身下在地狱里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男生比较倒霉，我们男人是眼睛的动物。男人是眼睛的动物，所以呢，如果姐妹你穿得太粗鲁的话，男人会想入非非，会有一面之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帮助弟兄犯罪，这是劝勉。那啊，这边呢讲了一个重要的观念：如果历世历代的信徒，如果说真的按照这句话去做的话，我告诉你哦，没有一个男生是全身的。我们眼睛可能早就瞎了，我们的手可能就没了，有点残废。但是在这边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他在说，耶稣说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所以呢，这是耶稣基督他跟你我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心里犯罪的话，你在心里面要把你那个让你犯罪的那个肢体砍断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看到一个女人，哇，长得好漂亮。哇，心里动了一念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要把你的眼睛怎么样，把那个眼睛在灵里面，在心里，注意看，在心里把它眼睛的那个功用把它挖掉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说他那个样子让你动了一念，那个样子要从你的意念当中挖掉，这是他的意思。 OK，
如果呢，你的手想要去摸他的手，你在心理意念当中要把它怎么样？要把它砍掉。OK， 你的脚想要走到他旁边去，你要把你的脚怎么样？砍掉。这是防止你犯罪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当了一个基督徒以后，马太福音他所讲的，他是对门徒所讲的。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，我们叫做天国的宪章，对不对？他讲的是说，哇，你要小心啊，你要在心里面把你那些肢体的工人要暂时的把它砍掉。OK， 暂时的砍掉之后呢，免得你全身怎么样？你宁可先在那边砍掉，他一直讲得很清楚哦。那姐妹，我讲深一点，你能够接受就接受。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全体的元首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他的什么？
肢体。
请看好哦，耶稣基督说什么？他说，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都在地里面。这个很深啊！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把一些不好的肢体砍下来？
可以。
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我们基督徒当中，如果有人做这种事情，他可不可以把你砍下来？
可以。
耶稣基督讲得很严厉。是对，我们要不要下地狱的问题？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你们太糟糕了。我偶尔犯一次两次怎么办？我们好好的回答，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恩典，蛮有恩典。这就是福音。福音，什么叫做福音？弟兄姐妹，你常常相信，你相信他要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书一章九节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每一天常常在读的，这就是我们神圣的道路当中常常求神的赦。但是耶稣基督在用讲的很严厉，耶稣基督不跟你客气。所有神学家讲的都没有耶稣基督讲的严厉，耶稣基督讲的跟你不客气。讲到男女的性关系当中，你小心，不要因着你这样子呢，就被丢到地狱里面去了。你还是主动把你的身体上面让你犯罪的肢体赶快把它砍掉吧。这第二点，我想讲太多了，实际上我能告诉你，你们有没有操练过与主同定十字架？这是超越与主同定十字架的一招，一个招数，是耶稣基督教导的。如果你晚上回家以后啊，睡在床上，你就把你的手稍微张开一下，想想看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被钉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对某个姐妹动了一念，我说主啊，我把我那个一念带到你的面前吧，把我与你同钉十字架。因为保罗说，我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是把我的肉体以及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的邪情私欲可不可以一起跟耶稣钉？
阿门。
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那你们这样做。这是一个应许吧，神看你的邪情私欲跟你的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你可以照着去做呀。啊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做？
不明白。
不明白，那现在明白了。
明白也许错了。
主啊，我今天跟我妈妈吵架，我骂了她一句。哦，主啊，我不应该咒骂我的父母，我应该要孝敬我的父母。主啊，请你勒住我的舌头，将我那个舌头所讲的话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啊，
对。然后跟他认罪悔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做事我是做，但是我一做哭了，耶稣看到十字架哭了，嘴巴没说。
那就说吧。我是说，你说你是跟主说 ，OK？ 我们有些时候得罪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跟弟兄姐妹道歉。你有没有敢不敢跟弟兄姐妹跟他道歉？
敢。
求他赦免，饶恕你，这是不是要定时这样的功夫？需要把你的面子定下来。我要跟他道歉，哇，我好难哦。要不要把你的面子定在十一张上？你需要，你为了爱他，你需要负担什么？要不要定时之上？定时之上是一个功课，把你的不好的情欲、私欲、不好的性格，对不对？恼恨、嫉妒。对不对？结党纷争，说人家坏话、诽谤、烫足，有没有定？
把
它定了。然后今天又对你们怀恨，然后今天工作里面老板骂我，我真想杀他。不要笑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上帝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你这种念头啊，这种念头有的时候，第一个有一个念头的时候，那要小心，还在思想范围当中的时候，那就要小心，因为很可能会变成实际的行动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，就要努力覆盖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把它砍下，你要把它拔出来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一个决心，你要有一个行动。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？你有这样的行动，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砍断，把一些不好的东西跟主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那么好了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我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我这些应该砍的，应该定了都定了以后，那难道主耶稣基督好的东西就会到我这里面了是吗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？
我
要开始思想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信徒坐在你的身上。
Okay.
所以我们稍微来聊一下，我们现在讲的比较实际上的操作。我们就用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来讲，就是说凡人见了你女人动了一念啊、哦、我们来思想从一个意念到实际行动的过程里面，对，可以分四个步骤，听听好，可以分四个步骤。第一个，你看见，然后在你的思想当中呢，就有一个图画在你的里面，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渴望，然后第四步就去行动。哎，我再讲一次哦，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女生，然后呢，我就里面有一个遐想，哇，跟她到某个地方去做某些事情，一定很快乐。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产生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四步我就去什么？我就去行动。所以耶稣就是说，当你一看到这个女人动一念，你赶快要挖掉，不然的话怎么办呢？你有那个渴望太强烈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去做。就像一个酒鬼，看到酒的时候，他就我以前那种快乐的感觉又出现了，我的渴望产生了，于是有看到酒，闻到那个香味，我就不得不走过去喝它一杯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当你把这个整个过程啊，去这样重新思想过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样应用主的话，耶稣基督讲的话，怎么样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我告诉你，同样的过程，第一，你要看着耶稣基督的话，你要爱。请问你有没有在你的脑中有一个那个爱的那个图画呢？
有。
你是不是跟你爸爸妈妈相处得很好？是不是跟你的配偶相处得很好？
是跟你的儿女相处得很好，你有爱的关系。在哪？也有俗话，爱的关系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反正就是神他要坐在你身上的一种好的、美好的性情。你要怎么把它坐在你身上？比如说，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，我看到蜘蛛就怕。比如说啊，举个例子，我看到蜘蛛就说害怕，那我怎么不要把这个害怕放在我的心灵里面呢？我就每天对着蜘蛛的图像，圣经书里面看到你的蜘蛛，看到你的蜘蛛，在我的脑袋意念里面当中，从我的潜意识里面把这个蜘蛛害怕的情况通通都拿掉，通通都拿掉，通通都拿掉，以至于呢，我在我的潜意识当中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看到蜘蛛我就把它踩死，我就把它拍死，我奉耶稣基督神的计划要完全的离开，以至于呢，我这样操练宣告，操练宣告，操练宣告，我就不会再害怕蜘蛛，我看到蜘蛛我就把它踩死，一点闪都不用你想，不会一害怕的跑掉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可以这样操练，你害怕的东西可以这样操练，哎，你害怕的人，不管是谁。我是基督徒，我不是害怕的，我就把他想象在我面前，我可以想象面对面可以跟他讲话，可以跟他眼对眼，我不再害怕他，因为神应许我是什么？有自由，有平安，对不对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敢在你的面前平安的看着你，宣告，你就宣告，把你跟他之间的惧怕宣告去除掉，在你的脑袋当中产生一个平安和平的这种意象在你的当中，让你不再害怕他。当你看到他，你不再害怕他。你看着他的时候，看着他，比如说看着他的照片，你就害怕了。奉耶稣基督砍断我这个害怕的感觉，奉耶稣基督砍断这个害怕的感觉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我要祝福他，哈哈哈哈，我要爱他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要把神的心情坐在你身上，你要付代价。当你把这个事情，把这个恨的人，把这个怕的人从你的脑袋里面去除掉了以后，一律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就不怕他，甚至会爱他，甚至会愿意为他祷告。OK， 各位姐妹，我知道这对某些人来讲是很难的一个功课，但是我们除了要把一些不好的性情、污秽的思想以及不好的习性去除掉定死之外，你还要把一个神的美善的性情放在你的里面。这放在你的里面的过程呢，跟犯罪的过程是一样的，但是这当中你必须要好好的操练，不害怕。我只是举很简单的例子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如果你们当中还有些什么需要我特别跟你讲的例子，你害怕什么？害怕人事父、婆婆、公公，人家会来找我，来帮助你一下，对吗？好的，感谢主，我们再来祷告。好的，这样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的恩典覆庇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活泼的道激活出来，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，让自由的人赐在我们当中，让平安的人赐在我们当中，喜乐的人赐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所经历的是神你的美善，让我们经历的是神你的恩典满满的在我们当中，主要让我们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努力进天国，主要让我们努力进窄门，主要让我们真的有你的爱。哎，你看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一直主啊，在我们这短短的一天当中，主你让生命的圣灵、生命的恩膏进入到我们灵里面去，进入到灵里面去，让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彰显，让我们的基督徒彰显出来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好像是一个盐，好像是一个光一样的，在我们的社区当中，让众人看见说，这是个好样的，我要信他的耶稣。阿门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成圣， 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洁净他身体灵洁一切的污秽，让我们敬畏上帝得以成圣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